享受工作，乐生活。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透过专业的 HP Presence 设计，配置了会议快速键，提供先进的 AI 降噪功能，搭配清晰专业的音效，增强音讯及视讯功能，就算不在办公室，也能从容应对线上会议。HP Dragonfly G4 支援全新 Intel V Pro 平台，为卓越商务而生。
哎，贵州问你哦，你有没有觉得台湾其实法律啊，那个触角啊，伸到的那个点越来越多
啊？法律本来就是这样啊，因为法律本来就是规范人类的生活啊。
但以前没有
啊，以前没有东西，法律当然就不用管了、
啊。但是以前我觉得很多事情，以前其实就存在，但法律都没有管。游戏，以前大家就觉得打游戏就是臭宅男，
对。
现在打游戏可能才变台湾之光产业啊，像之前吵得很凶的转蛋法嘛，
对，
或者说游戏本身的著作啊，它的授权的机制啊等等之类的，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人在讨论这个法律相关的问题，
因为这些东西它是很新的议题，因为游戏哈。好了，
对、
著作权的原理大部分的法律人都懂啊，
对，
可是你要把它套到游戏上面，它就变很困难、
很困难啊。
游戏里面有什么，譬如有程式码、又有音乐、又有图像、那个图又不是，
还有 IP，
又有 IP，
对，
而且这些 IP 这些图它又不是我们平常看到这些平面的，
对，
它是动态的，是 3D 的，会跑来跑去的，
对，
它是用一些程式去计算出来的，
很酷啊。
你看到的这些人物到底要怎么去认定它的著作权？
对，更麻烦的事情，对，就像你讲，如果产生法律争议的话，
对，
怎么办？
对啊，
我讲真的啦，没有人教你不会啦。洛伊现在菜鸟律师嘛，我想学习这方面的事情的话，因为看起来你也没有办这个相关的案件啊，你也教不了我啊，那怎么办？
那、就是去学啊。
那我要去哪里学？
找外面有经验的前辈学啊。
哎呦，
法律白话运动今年就要开设娱乐产业法律实务工坊，范围要涵盖图文出版，音乐影视、游戏运动等领域。
我跟你讲，讲师会给大家带来三天扎实的课程，内容包括侵权责任、著作权归属、剧本开发、制片募资、经济授权、音乐产业创作形态、亚洲游戏产业运动员合约。我跟大家讲，三天九个律师，810分钟的课程，让你满满的知识带回家。
很多人在抱怨，我不是法律人，
我听不懂。
我在出版社工作，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做授权。我是图文创作者，常常觉得自己被骗签合约。今天这堂课，这一系列的工作坊，就是为你开的。
相关的时间、地点、报名费用，会把相关链接放在节目资讯栏。有兴趣的话，赶快去报名。
真的是自己的权益要自己掌握，
没错。
不要再抱怨，没有人告诉你该怎么办。
我们现在不就来了吗？
现在就来了，
赶快来报名。
我是桂智，你现在收听的是法科电台。
吉尼斯的世界纪录现在是11分，没记错应该是53，
所以你们可以憋到7分钟，
差不多，最好的记录了。对，
干，我等一下就来试试。
欢迎，我们可以急救了，所以没关系。
你可以试试看，
你可以试试看，我超烂的，
对吧、
我大概、
我记得我们员工旅游的时候，我们不是有比赛吗？
憋气吗？
对啊，
我们有比这个吗？
我记得我们有在憋啊。
我是还没到，因为我比较晚到，
好两分钟吧。
你可以憋两分钟，
还是1分半？忘记了。
那你可以去学，你有天分
啊，
你有天分哎、
真的、
我第一次憋的时候40秒就不行了，我超烂的。
我蛮可以憋气的，
为什么啊？
我不知道因为我很常憋气，我紧张的时候都会憋气。
啊啊！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习惯？
对，
就是会忘记呼吸，
忘记呼吸。
但是多久一下下就马上呼吸？
我也不知道。
OK，
就是对我来讲，憋气这件事情并不痛苦。
哦，那你很适合哎。
哦哟，
对啊，你很适合。
2分钟已经是第一张证照的。
知道吧？但我随便讲，我应该不到2分钟。那我又记得我可以憋，就是还可以这样子。好像也没到2分钟，1分多钟之类的。
OK，
那也不错，
很好啦。而且你是没有在任何准备的情况下，
没有，
你很厉害。
因为憋气的时候，我觉得可以让我安静。
哦、OK，
对。
我不行
我有的时候会确实会就是随意憋气一下这样。
我第一次憋气的时候憋到快死掉我觉得脑袋有一种要炸掉的感觉。没有办法，就很厉害。欢迎来到洛智事务所，因为今天这个江浩又刷雷，因为本来今天这集应该还是要江浩又来录啦，应该悠悠来录，
对，
结果悠悠临时要去开庭，不能说临时，
他本来就说他会开庭，
他本来说他来台北开庭，
想说他来开完庭刚刚好，
对，来台北开完庭刚好来现场录音，
结果他发现
他在 桃园开庭，根本来不了，
我就临时
所以代打，所以这个资前律师，
你刚才差点讲实习律师，
对，实习不是实习，现在是资前律师，这资前律师就临时代打，所以今天是弱智事务所，不是幼智事务所。好了，这么开场一下，我是桂智，
我是洛毅，
今天要聊一个运动法律的话题，刚好也有这个听众朋友留言说，怎么最近很久没有听到一些法普的话题？
对，
好，那抱怨我们最近在聊政治一样，
他觉得我们聊政治聊太多了，
或者是聊一些宪法高大上的东西聊太多了，想要听一些轻松的。今天就来点轻松的，
来点轻松，
哎，轻松的，我们就来聊这个运动法律的话题。就玩这个运动玩久，到现在还没有学会啊，考不过这个证照，考不过原因，大家就可以聊。那我们今天邀请到这个台湾自由潜水发展协会，今天是副秘书长来到我们的节目上，是秉佑。
对，大家好，我是秉佑。
还有
带来两位
要一起出国比赛的国手，哎，跟我们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 Chris。
Hello， 大家好，我叫 Leslie。
哎，因为为什么是国手呢？因为这个自由潜水前一阵子其实有上新闻，因为可能很多听众朋友没有听过这个自由潜水，大家都听过潜水，
对，
可是可能没有听过自由潜水。你有听过自由潜水吗？以前
在你跟我分享你的照片之前，我都没有看过。
什么叫照片是什么？大家对潜水的印象通常都是怎么背着氧气瓶之类的下去，
然后有大堡礁
啊，对、
大概就是那样子。
对，然后所以是大家就想说自由潜水是什么东西，但是前一阵子里面发生了一件事情，就蔡英文出来声援。
哦哟，蔡英文都讲话了。
蔡英文出来声援台湾的自由潜水的这个选手，
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我们其实自由潜水这个运动在世界上已经有一段历史，它也有世界级的这种国际比赛。
OK，
然后当时这个国际比赛呢，又发生了遭到这个中国打压的事情，
就是跟之前都差不多的感觉，听起来差不多。
本来这个比赛呢是可以用国旗的，就突然不能用了。
OK，
然后这个转播的过程中，因为这个播出国旗，就讯号还突然中断，就是播出国旗那边。突然被黑屏，黑屏好像是止语，现在已经不会讲正常中文，怎么办？
然后就被遮罩，
然后被遮罩之类的，所以就有这个抗议嘛。
OK，
对，这抗议，然后后来这蔡英文还帮忙这个发声。
OK，
因为发生这件事情，就突然就让这个运动变得比较广为人知，
夯了起来。
所以我们就想说，那就利用这个机会嘞，然后刚好我自己也玩这个运动，参与了一段时间，虽然一直还卡住了。卡住，也因为一些机缘关系，所以认识秉佑一段时间，所以想说邀请他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自由潜水这个运动，然后我们也从这个运动聊一些跟运动有关的、跟潜水有关的法律问题。
好，
那我们是先跟大家介绍一下，那到底什么自由潜水？因为大家，我相信所有的听众一定都听过潜水，你一定也听过潜水吧，洛伊？
应该说大家都听得过潜水，大家也听过自由，但自由潜水合在一起，大家可能就不知道那是什么了。
这真的就怪怪，
到底多自由？
对，多自由？
它其实就是。不用任何气瓶，不用任何装备，然后让你可以在水里面潜，就是这么简单。
OK， 它的自由的意思就是靠自己的意思。
对，
可以这样说。它其实英文叫 free diving。那 free diving 在最早期其实叫做 apnea。apnea 是一个希腊的一个词语。那其实它的意思就是闭气，所以它的最基本元素就是闭气。那一开始甚至还没有跟水有任何相关的一个词语，然后慢慢演变到 free diving。那 free diving 直接翻译过来就是自由潜水，那自由潜水就是涉及到所有闭气类的潜水都叫做自由潜水。你可以有一些其他的装备，比如你推进你前进的装备，或者是穿蛙鞋 的东西，或者是面镜、呼吸管，但是没有一样是可以提供你气源的东西。然后潜水其实分为三大类，另外一个是水肺潜水，水肺潜水就是你背一个气瓶下去，那可以你可以在水下呼吸待很长的一段时间，
那个就不自由了嘛，对不对？
那个就没这么自由对，然后这个算是两大类，然后最基础的其实叫做浮潜。大部分人听到潜水可能会觉得是浮潜，那浮潜其实就好像它的词语一样，就是浮在水面做这件事情，其实它不涉及任何潜下去的。浮潜通常会夹杂一些很基本的潜下去，但是这个已经跟浮潜本身这个有一点模糊的地带。但浮潜只是浮潜，其实就是咬着呼吸管在水面做这件事情，英文叫做 snorkel， 就是呼吸管，所以是用呼吸管做这件事情。对，
哦，所以听起来三类嘛？
对，但是其实水肺潜水跟自由潜水已经涵盖了浮潜，因为譬如我们自由潜水，我们在水面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咬着呼吸管，然后准备好了再下去，所以它其实已经包含了浮潜。浮潜算是最基础的一个东西，不需要什么特别的训练，很简单，安全也很简单，不需要特别去学安全的知识。然后水肺潜水也是，你在水面的时候也会咬着呼吸管，所以 也涵盖了浮潜在整个运动里面。
我玩过最废的浮潜是什么你知道吗？在澎湖有一种浮潜船，就它会就那个船是旁边会有很多脚，就很多脚，就你可以抓那个脚上面，然后你就这样抓着，然后你就头往下看，你根本什么都不用游，然后一直开开开开，你就往下看。
那个不算潜吧？
就没有潜啊，甚至也不用浮啊，
那个叫看吧，
就看而已啊，就是你抓着那个船，然后那个船往前开，然后就一直把你往前拉而已。哦，对，就这浮潜就是浮在海上，可是就后面两个自由潜水跟水肺潜水才会真的到水里面去。
我刚才听下来，所以我就帮观众简单 brief 一下好了，所以就是基本上分两大类嘛，如果要硬要讲的话，
可以这样说的，
一个是带氧气瓶的，
气瓶
，对，然后另外就是不是气瓶的。
对，
然后自由潜水就不是气瓶的。
对，
那自由潜水的最表层就是浮潜，
或者两个运动最表层都算
是浮
潜。对对对，
因为两个运动都可能浮在上面。
OK， 对，所以现在观众就有两个概念了，就是你平常想象的那个浮潜，我们刚才讲最表层。那如果你想象的带那个气瓶下去，那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自由潜水
啊。对，
这样帮大家建构这个概念，这样子，所以听起来就是一个很难的运动，
蛮难的。
对啊，因为你什么都不太能拿，你要靠自己。很自由嘛，
就到底
是靠自己。
到底是谁想到是做这件事情？就是每一次去海底面，然后不要去背气瓶的，因为这大家听起来会觉得很危险，不是吗？
其实自由潜水在蛮早之前就已经存在，它是一种，其实它也是以前很传统的一种就是渔猎的方式。然后像韩国或日本或台湾都有所谓的海女啊，他们其实去采捕。就是一些像石花菜啊，或者是一些牡蛎啊这一类东西，他们也是用自由潜水的方式。那蓝屿人其实他们在做渔猎的时候，其实也是用自由潜水的方式。所以这个东西要回溯的话，其实人类早在很早很早以前就已经有在做自由潜水。那只是说它某种程度上算是一种与生俱来，但是慢慢被我们遗忘的能力，在近几年我们慢慢把它科学化。然后把它运动化，那变成现在的这个样子，就是说，哎，你去玩水的时候，你可以很自在的用自由潜水的方式，去亲近海洋，但也可以有非常非常专业的人，用很厉害的这个，不论是技巧，或者是各式各样的闭气的能力，然后降低耗氧的，或者是忍受二氧化碳的能力，然后来突破自己的极限，然后变成是一种很像极限运动的东西。这样
水肺那个就是会背气瓶嘛，感觉可以在海里面待比较久。
对，
那这个自由潜水它到底下去可以待多久？我刚好说嘛，就一直没有过
十秒啊，
我大概十秒也太短了吧，是早泄，十秒太短了吧，
听起来跟早泄差不多。对，
十秒太就是放进去就没了，不是就没了嘛，没有那么短了。但是像我一开始在练的时候，就没想超过一分钟。我一开始就觉得很困扰啊，那这根本就什么都看不到啊。
对，
就进入下去就没了，真的也差不多啊，就是一进去就没了。
OK，
那厉害的自由潜水的人，那到底可以在水面待多久？
或者是说，自由潜水到底要怎么比赛？
对啊，
介绍一下，
就这有什么好玩的？
厉害的自由，
因为大家会觉得说潜水好玩，不就是要在海里面探险吗？
对啊，
那可能下去很久嘛。
那其实这个就是要讲到自由潜水，其实有几个面向，一个是我们叫 fun diving， 就是你去观光，你去玩，你去新的潜点，然后大家一起。去玩乐的形式，那这个的时间其实不会很长，可能30秒到2分钟已经算是蛮久的时间。但是你下去可能是拍拍照啊，然后看看这个潜点地形啊，看看海里面长什么样子，那这个就没有限制的。另外一个面向就是竞争，就是竞赛的部分。那竞赛的部分，初学者，我们第一张证照会设置在2分钟时间。2分钟对于有些没有闭过气的人来讲，好像是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大部分人做训练，一天就可以达到2分钟左右这个水平。然后这个是初阶的潜水员，然后到竞赛的时候，台湾现在的记录是7分29秒啊。就是蛮长一段时间，
闭气可以闭7分29秒。
对，没错没错，
差不多从那个高铁从桃园到新竹，蛮强的。
你们要不要分享一下你们可以闭气多久？
你们多强？
我的 PB 是7分21秒。
嚯，
什么是 PB 啊？
就是 personal best， 就是我的最好成绩，就不是说每天都可以做到。
所以你一直说你接近台湾纪录了，
接近
还差8秒，你就干掉他了，
很想干掉。
那 Chris 呢？
他闭气比较厉害，他也是我闭气的教练。
哦哟。
对，所以
像互吹这样子。
我闭气的话最好是6分钟。
OK，
对对对，
也很强啦，
还是很强啊。对啊，
但还是差很多。
那你知道我 PB 多少吗？
多少？你的 PB
一分半
，personal best
一分半，超烂，跟两位比起来超烂的。而且那一分半是什么情况下状？就是到一分半的时候，就是全身在颤抖那种，就快死掉那种。
没事，等一下可以试试看。
等一下
我们可以急救，没关系。
但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又没有办法，因为太久没有练了。
结果整集不能播出，
整集都没声音。
对
对，
所以比的就是比憋气这件事情，憋多久？
不
一部分的比赛，
一部分这样。对，
就还有，因为我们是泳池赛的选手嘛，
什么是泳池赛？
因为我们就是有分户外的，就是下海，然后去看深度。
OK，
然后我们是另外一个 genre 是就是泳池。然后我们是比刚说的闭气看多久，然后还有一个是距离，然后这个距离也有分是有穿蛙鞋，然后有分是单蹼跟长蛙鞋，长蛙鞋就是两个 fin
可以游比较快，
单蹼比较快，其实、
单蹼比较快 ，OK，
单蹼是两个脚放在一个蛙鞋里面，
对，就是两只有点像美人鱼这样，就是两只脚都是被锁在一个 fin 上面，
就想象一个很大的蛙鞋，然后两只脚都塞在那里，
那样比较快哦。
那样比较快，
为什么？
因为它的面积比较大。
哦
，OK，
它推进力
可能比较难吧？
对，它需要比较特别的技巧。
OK，
因为那不是你习惯的走路动作嘛？
对对对，就是你有点像蠕动的感觉，
就像鱼一样，可是人不是鱼。
对
对。然后我们一般学的话是用两只脚的蛙鞋，然后再就是没有穿任何装备，就是没有穿蛙鞋，就有点像是在水下做蛙式，应该算是最需要技巧的一个。
OK，
基本上都是。在水里要很长时间了，然后闭气跟距离又是两个比较不同的训练方式，对，所以像有些人会专注于就是闭气的训练，然后有些人会专注于就是动态的训练，
毕竟边动边闭气跟单纯的闭气看起来听起来是也是有个完全不一样的训练过程。
对对对，
所以你们这一次要去比的是
泳池赛，两个都会，两个动态跟静态都会比，动态也就是游多远
，OK，
静态也就是待在同一个地方可以闭多久。
那深的你们就不会去比，
深度就不会，
你们会去比这两个。
通常它的竞赛会分为两大部分，一个是深度，
okay.
深度它的环境就是会是海。那如果刚刚说的距离跟时间的话，就会是在泳池。所以它
比较安全，
泳池也叫做室内赛，然后户外赛叫做就是深度的部分。
我好奇打岔一下，有没有人比深度赛比一比就是没有上来？
应该
有的确有这些例子。对，
听起来
他们就会被捞起来，
被捞起来。
对，我补充一下啦，就是那个其实这两种比赛的安全性都很高，然后正式的正规比赛是没有那个就是比一比就不见了的。
Okay,
但是曾经有过
自己练习
当然有，但是正规比赛是曾经有过，就30年来有过一起，是他要在上来的途中，然后因为是下大深度嘛，然后本来已经要上来了，又回头下去，因为比深度比赛我们要。运动员要下去捞一个我们说叫做海底信物，一个 tag， 那表示说你真的到了那个地方，那他大概是没拿到，所以他本来要上来又回头下去拿，然后结果他因为这个动作后来就出意外，然后就人就走掉了，就没回来这样子。但是比到人完全消失是不会发生的啦。
OK OK， 这听起来还是蛮安全的。
对对对对对，
还是听起来比 F1 赛车又更安全。
应该
要参加这个比赛你一定是受过很多的训练，
一定是的。对啊，
不会是刘若英现在突然跑去，你知道他说大深度是多深吗？
多深
你猜一看。
哇哟，这完全没有。
那你觉得一个合理的人在海里面可以到多深？
我真的没有概念的，
没有概念。像我一开始没有概念的时候，我听到那深度，我真的吓。
我想说，在游泳池一般就是两公尺，
对，两公尺，对，一开，
对，所以应该两公尺，20公尺好了。
啊，你觉得一个合理的人类到20公尺，你觉得是最深？
对，
我觉得一般合理的都差不多觉得这样嘛。像松山运动中心好像有一个5公尺深的深水池，
那是结果嘞？通常大家会下去多深？
其实也没有一个通常第一个证照的水平是在12米，12米就已经过了过客的标准。
OK，
那现在世界纪录深度是131米，
131公尺。
对，是132还是131？
反正就是130
出这样子。对，
对，他要下去130公尺，他也必须回来。
没错，
对，
所以他总共其实经历过260几米的这个水，
就基本上就一栋楼10几层楼都高。
应该不止吧，131公尺，台北101是500多公尺，所以大概1/3左右，3到4/1。
如果你算来回的话，
左右
200，对，差不多1/2了，其实。 对,
對，哇，听起来很屌欸，
很屌欸，
很屌欸，对吧？
看过那个影片欸，
我觉得可能如果是我在海上，我看到那个海，我就回家了。这真的是不简单欸。
对、啊、
但是你们这次没有要去比，
深度没有，
就是你们是比距离跟
闭气，
对对
，OK OK， 了解。
刚补充一下，就是安全的部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比赛的安全配置是比我们训练的还要高的，所以其实比赛相对，不论是选手或者任何参与的人来讲，是反而是更加安全，因为更多人在注视，
我相信
这一潜，更多我们叫做 safety 的潜水员会在你旁边去协助你，如果你有出任何问题的话。包括在设置上也是更高规格的，对。
那我们刚刚聊的这么多都是比赛嘛，可是我们听众大概绝大多数大概玩不到比赛这个等级，比如说像我就大概这辈子140公尺，我现在14公尺都到不了。
但是其实这个也是自由潜水蛮有趣的地方，比赛都是跟自己比，当然每个人都会有比较心，我想赢你，你想赢我，一定会。但是在当下，这一份心情跟其他运动有些不一样，是因为如果我更想赢你，我的肾上腺素来了，我一定要赢你，我一定要，反而我表现的不会很好。
哦，
这肾上腺素是有点像跟自由潜水是对立的，我们是希望很放松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成绩在当下，在后面你可能会比，或者你比之前可能会想要赢谁，但在当下其实就只是你自己跟你自己比。自由潜水的整个，尤其是不只是台湾，全世界的风气就是你其实在任何的水平你都可以参赛。其实跟马拉松可能有一点点像，就是你任何水平你不需要很厉害你就可以参赛，然后你就是为了自己的成绩而比，然后每个人都会为你欢呼，譬如你破了 PB， 嗯，很开心，大家都会为你欢呼，不一定一定要头三名才会有人理你，就是大家是有点像一个很好的 community 的感觉，对。
啊，所以我去，然后一分半
可以，
没问题，不是尴尬吗？
我帮你报比赛，
压力好
大。我再练一下，我再练一下。
大家比的时候都是会看到，好比说我们一般的运动，好比说游泳比赛好了，那可能六个、七个大家是一起比嘛，那比这个也是一起比嘛。
其实就是差不多，可能一个水道，然后可能闭气的话，可能就是差不多四五组人会一起比。对，然后就同时间一起下水，然后就看谁先起来，然后就会有裁判就会计时。
OK， 那我好奇，那你们在比的过程当中，因为在水里面嘛，你会看着对方吗？还是就眼睛闭起来？
其实就是头朝下嘛，所以你就是你看着地板。
那看着地板的时候，你们心里会想什么？
像我的话，其实我就是闭眼睛，我就在冥想的感觉，
就冥想嘛。
对。然后就是放空，就尽可能让自己身体都是处在一个最放松最舒服的状态。对，
对，这个其实有点像刚刚我们访谈开始之前，你刚刚说闭气让到你比较放松。
对，
其实这个我自己觉得是很自由潜水很迷人的一部分。在你还没有不舒服之前，其实这一段的所谓冥想也好，做白日梦，听音乐，任何的放松方法，你在闭气这一段时间不论多长，可能是30秒，可能是3分钟，这段时间你会发觉是人生唯一一段时间你没有呼吸的。你任何瑜伽、任何冥想、任何陆地上的放松运动都会教你，哎，你注意你的呼吸，或者你是吸多少秒、吐多少秒，任何的这些技巧都是涉及到一个呼吸在干扰你。那你做得好，那你就可能放松一点，做得不好，可能它就变成一个干扰。但在闭气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就只有你跟你听到的、看到的，其他都没有。
说不定很适合你耶，高敏人格。
对啊，
连呼吸都没有了。
对啊，
没有东西再来干扰你的那个敏感的感觉。
因为我有时候我睡不着的时候，我会练习呼吸，然后有个方法叫四七八呼吸法，就吸气四秒，憋气七秒，吐气八秒。对，所以我有感觉是，我当我在憋气的时候，因为我会数那个秒，所以那个状况底下是很干净的，就是因为你很专心的憋气，然后吐气吸气，然后你又很专心的数秒，你只有在做这两个动作。
我可以好奇问一下，是从哪里学到四七八的吗？
我有一次睡不着，我就查，然后发现我忘记从哪边看到这个概念。然后后来我有看到有一些僧侣，他们会在教别人冥想的时候，他有说，因为冥想是要去除杂念，但人很难去除杂念，因为你一定会在意一个东西，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做这件事情，它帮你转移你的注意力，那你就会专心的呼吸跟数秒，那你其实就是去除杂念。
很有趣，因为这种叫法其实也是一个蛮专业的叫法，甚至自由潜水都不会这样叫，就是多少秒吸，多少秒闭，多少秒吐，然后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放松的一个节奏，四七八，甚至是四零八也是，就是你不闭气，吸四秒，吐八秒，都会让到你 比较 relax 一点，你的心率会下来。
嗯，原则上就是你如果吸气的时间是吐气时间的一半，对，就是所以那个四七八是有道理的，就是你只要吐气的时间比较久，其实自然而然你的心率就会降低，然后你人就会比较平静。
原来如此。哦，我讲出一个很科学的一个东西。
今天结果听起来你比较厉害。
对，我现在
开始录之前就说，看今天聊什么。
对，
就现在听起来比较厉害。
厉害，各位观众听到没有？我才是专业的。
你去练好了啦。那假设今天洛伊要学的话，要怎么入门？因为听起来这个运动是要花一点时间练习的。
对啊，就是假设我今天大家听到这边觉得干很酷哎，
对，
那我要怎么做？
因为自由潜水嘛，刚刚听起来什么都不用带嘛，也不用准备什么气瓶。
对，
那去海边不动一声下去，感觉不可以吧？
我觉得可以先想想你喜欢从就是什么角度去做这件事情。
哎呦，什么意思？
像有些人是可能很喜欢，可能是看到美照，然后所以是哦，觉得在水下拍照这个活动是他很向往的，
听起来就很心怀不轨。
这简单讲就是漂亮的妹子的部分。
对，这个是我会被吸引到的。
这就是我一直叫洛伊来的原因，
看着好想去。
我一直跟洛伊说去潜立方你很开心，地方超多，
因为桂子一直跟我讲，我就说哇，看了好想去，心怀不轨，醉翁之意不在酒。
对，
除此之外呢，
如果你是想要可能走比较竞技一点的，就可能就会找像有在比赛的教练。嗯，那这样子的话，可以就是你可以更去了解可能竞赛这部分。但一般如果是只想比较休闲一点的，那其实就可以找比较偏他很带很多可能潜旅的教练。那因为他们就很常就会揪团去绿岛、蓝屿、小琉球，然后这些地方其实都很多很漂亮的点，然后他们都知道怎么去带。
在学之前我补充一点，就是你刚讲那个点是完全是正确的，就是你不用什么装备，我去租一个面镜呼吸管，甚至有没有蛙鞋我都可以去做自由潜水这个运动。但是因为它涉及很多安全的知识，所以我们都会建议第一个步骤你就是去上课。因为你去到外面你自己乱尝试一些东西，譬如好像带入其他运动的呼吸法进来，有可能会让你造成不必要的危险。所以第一步一定是会找教练去上课，然后再来就可以按照刚刚 Chris 说的方法去找适合自己的教练，这样子。对，
新闻上看到很多可能意外啊什么的，很多其实都是因为他们没有一个正规的学习的过程，然后可能就是毒潜啊，或者是就是刚说的呼吸法的错误，然后可能就会造成自己的危险，然后很多时候意外都是这样发生的。
这就像很多人觉得司法不公就是因为他不请律师一样。
差不多。
对，每个行业的逻辑都差不多。
那不然我问一下秉佑好了，就是说在自由潜水的这个运动里面，有没有一些系统，就是比如说法律的规定或者一些什么制度什么的，是有一些规范是可以让大家知道的？
哦，有啊，就是说其实因为现在台湾其实海岸线很长，我们是海岛国家嘛，那有越来越多人就是会开始要尝试就是亲近海洋的各种活动啦，其实包括自由潜水，包括冲浪，就是我们过去又因为疫情的关系关了两年，然后就很多一种各种 outdoor 的活动都有出现这样子。那但是其实台湾过去对于海岸的管制是非常严格的，在过去戒严的时代，那个时候去海边其实就是人家就怀疑说你是不是要偷渡啊、通匪啊，然后一路到我们有所谓就是七月鬼月的传说，然后就会觉得说你夏天那一个月，就如果你去，你可能被抓交替。那某种程度，其实台湾人的文化对于海洋是敬畏的，它并不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文化。可是这几年就是因为台湾的水域油气很僵化，那大家很想去海边玩又不知道怎么玩，那自由潜水确实是一个大家很喜欢的一个新的选项啦，就这几年对年轻人来讲，我们可以在不用穿着就是浮力背心，像浮潜其实过去如果你买那种套装行程，那就是有一个教练，然后带着可能十几个二十个游客，然后大家都要穿着背心，然后每个人一包吐司，然后你就像肉就是串一串肉粽一样，然后就他们拉着你在底下喂鱼看鱼这样。那这种套装行程就非常的僵化，那确实现在大家比较不喜欢这样的模式，所以很多人会学习自由潜水，这也是其中一样原因啦。可是就讲到说因为台湾的海岸管理的就是海域管理的政策，过去来讲管制还是比较严格，然后又加上那个 渔业跟就是各种海域分区使用的目的不同会有冲突，所以就变成说像自由潜水这样新的产业其实就会面对到一些就是政策上的困难这样子。其实自由潜水的案例其实现在不多了，但其实主要围绕在几个东西啊，一个是消费者，就是很简单，我花钱。那自由潜水常常被人家诟病的一件事情是，我明明花了钱，而且初阶证照就要10000多块，然后可是我拿不到证照，我学不好，那怎么办？
拿不到证照，
对，
就跟我一样。
对，你意思说他花了10000多块想要考这个证照学，但是他没拿到。
对，没错，
自己废啊。
因为他难度很高，就是你去上课不一定拿得到。
对对。
可是像譬如说水费的话，它难度就没那么高。哦。就是通常都拿得到。不是说那个很随便发放，哦，不是，是说他那个难度真的是有差。
因为他听起来就是他的感觉是消费者在 argue 这件事情。
你要想，因为他的门槛，譬如说闭气啊2分钟，但有一些人的身体状况，就像我，
对，
就做不到。嗯，对，像我就是像我，就是，我选一个就是门槛，我选的那个系统是门槛比较低的，嗯，所以他只需要1分半。
OK，
那我也是逼到会死掉。那我选这2分钟，我到现在没办法。
所以你花了钱，但你拿不到。
对，用卡另外一个。
考了一个比较简单的系统，对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 對, 對, 對我卡在另外一个门槛上面。
OK， 所以你有，所以你有过吗？
还没有过啊，因为我现在
我刚才讲，
我现在最深只到我现在最深只到7-8公尺啊，因为我一下去就是耳朵会爆痛，然后一直卡。哦，
欢迎一起来训练。
努力努力。
我补充一下，就是因为这个除了一方面是消费者的问题啦，那其实市场上也会有一些所谓的保证班。哦，就没有拿到证照退费。那，啊，其实我相信在其他产业各行各业都有类似的情况了。
补习班是不是也有这种
考不好退费？
因为他是，因为洛伊是补习班老师啊，嗯，
可是这个证不一定考得到啊。对啊，像刚才讲啊，就是你努力是一回事，天分也是一回事啊，对啊，各种状况。
对对，我补充一下，这个为什么会演变掉到这个过程？就譬如好像我们考一个什么其他英文是很著名什么 SAT 啊 IELTS 啊或者什么的，你不会觉得自己一定要到什么成绩，因为你付了钱。
对。
那为什么自由潜水会演变到这个地步呢？其实很大程度是来自于水肺潜水。我自己也是一名水肺潜水教练。那水肺潜水，因为它涉及的身体技术比较少一些些，那过客的人也比较多，那越来越演变变成，而且很多都是旅游的时候去做这件事情，你可能就只有3天4天，课程也就3天4天，那教练必须要让你过客，你才觉得，欸，值回票价。那慢慢的演变，这个责任不是在学生身上，而是在教练身上，我必须在4天里面教会你所有东西，其实是很大压力的一件事情，就有点像很多国家的驾训班一样，我就是要拿到驾照，保证我拿到驾照。那水肺演变到这样子的时候，带到自由潜水，就刚讲到水肺有证照的原因跟驾训班一样，你必须要拿到驾照你才可以在路上开车，那水肺你也是必须要拿到这个证照你才可以去，不同国家潜水，因为他们才让你租借装备啊等等的。自由潜水其实相对来讲你没有这么严格，你必须要拿到哪一个证照你才可以进行这个运动，因为其实你就算不过客你也可以去海边，只要你懂了这些安全的知识你也可以继续去练习跟着潜伴，所以他的证照相对来讲没有这么死的规定。然后那变成大家因为他有证照系统，就变成大家想要运用水肺的感觉一样，欸，我必须要拿到证照，所以因为我已经缴了钱。但是这个是一个运动，就有点像打篮球，有点像打羽毛球，这个是一个运动，没有人能保证你一定能学到哪一个地步。那其实大部分人差不多60%左右的人都是不能一次过过客。
啊，我补充一下，就是因为刚刚有讲到说水肺潜水的这种证照的这种概念去影响到自由潜水，那其实某种程度很重要的原因也是因为我们的水域油气活动管理办法里面有规定，他就说水肺潜水你一定要具有这个国际潜水机构或者是国内的机构所发的这个潜水能力证明。那但自由潜水其实目前我们在国内的法规是没有看到这一类的规定的。
法律有规定就是要玩水肺的话一定要有证照才可以玩。
对，但是其实对于政策制定的人来讲，自由潜水跟水肺潜水两者都是潜水活动，他们都认为应该会有类似的适用，只是因为立法者不论是在立法机关或行政机关他们动作比较慢，我们政府不可能跟得上，就是 随时能够跟上这种新兴的产业。对 对, 對，但是确实他们内部的概念会认为说，这个照理说你们都是很大深度的，就是都是那种二三十米的潜水啊，那你们应该要有类似的规范这样子。
有一个有名的政治人物会潜水，他也有水肺证照。
哎呦，谁？
陈其迈。
真假的？
对，我之前看新闻才知道陈其迈会潜水，好像1994年就有证照。
对，他非常厉害，没错，
他现在很厉害吗？
对对 对,
对，他真的，
他之前带很支持我们潜水产业。
他之前带林佑昌去，林佑昌不会潜水，所以林佑昌是去体验潜水。
对，
就体验潜水就是要有一个教练级的去陪同，
所以就是陈其迈陪他。
哎，应该也不是，
因为其实他们那个是去水肺潜水，然后那个点他一样要有当地的所谓的潜导啦。
OK，
对，那要熟悉那地方的地形环境，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希望大家一定要知道的事情。就是就算你能力再好，你对那个地方不熟悉，那其实你就一定要找一下当地的教练。这个不论是在自由潜水或水肺潜水，其实都是一样的，
很在地化了，
在地化，
对对对，
要了解在地的地形。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
是，所以像譬如说，即使陈其迈在高雄潜水，可他不一定了解高雄的海底，
就算是高雄市长他也不一定知道
了，他不一定懂高雄的海底的地形。
对啊，
所以他去海边潜水要找一个导潜。
对对对对对，
他是跟什么林佑昌下去，然后旁边可能有个教练在陪林佑昌这样子，他本人不一定有能力去照顾他。
而且你有找导潜，就是有导潜啦，就是你有业者的话，那其实某种程度上你的保障也会比较高一点。因为如果你有找当地的店家，那当地的店家一定就会有保险啊，然后水肺潜水之前都会有一个所谓的 briefing， 就是简报，他会告诉你说这地方怎么样怎么样，我们要去今天去的那里大概温度多少，然后哪里会有，对，然后会有哪里会有珊瑚啊，或者是去看漂亮的什么东西这样，他会让你知道说我们这一趟到底是要干嘛。那类似的概念在自由潜水很要求的话，其实也是有的，就我们会要求说你这一次下去你预计你要潜几分钟，然后你要到什么样的深度，你要做什么事情，其实你都要跟潜伴讲，就是彼此之间的那个资讯要非常的透明，然后要对等，然后这个才是能够确保说我们在海里面大家都可以玩得很尽兴很安全的方式。
我们刚刚讲到几个名词嘛，什么导潜啊潜伴啊，还是我们把它再讲清楚一点。
好啊，
既然都讲到了。
对，导潜的话其实水肺潜水出来的概念，那就是说我会需要一个知道当地地形，然后他有足够能力，然后可以带我们在水底下探索的那一个人这样子。
水下导游，对对对，就他很清楚哪一个点，哎，哪一个小洞可以看到更多的鱼啊等等的。这些就算是我们已经考到教练，我去新的地方我也是会请导潜，因为不然我自己只有两天时间，我不可能摸索到这些秘密的地方。
对啊，而且导潜就是说你如果不熟悉的话，你可能会花很多时间，然后自由潜水我们在水下可能又只有一两分钟就最长去探索，所以万一你找不到那个别人在网络上说的很红的点
秘境，
对，然后你就在海面上漂流了40分钟或者是一个小时，那到最后就真的变成是那个李安导的那一部派克的
少年拍，
对，少年拍了，没错没错没错。对，那潜伴的话就很重要，潜伴来 Chris。
其实潜伴 的概念就是有一个人跟你一起潜，然后他要知道你可能这一潜要潜 多久，然后潜多深，然后他要确保你可能在确切时间要开始上升，然后确保你诶时间差不多了，他要下去看着你一起上来，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有任何的状况，然后他可以及时去做救援这样。所以潜伴这个制度其实在我们最初阶的时候就一直要提倡，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不管是在泳池或者是海都很需要，因为哪怕就是可能就今天一个身体不舒服，你就可能因为紧张或者是因为低氧，然后你可能判断错误，然后就会有危险发生，然后这时候潜伴就是很重要，就是可以及时的救援。
像之前秉佑在跟我讨论就是这个潜伴制度要怎么推广，那我们就找了一些有一些判决还真的讨论到潜伴这个制度。
那些判决它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譬如说出去一起出去玩就是潜水，就跟潜伴没有照顾好，然后那个人就死掉了，这样那个潜伴有没有法律责任？
要看他有没有，
就考考你啊，你有没有
保证人地位吧？
哎呦
哎呦
哎呦，
对吧？
哎呦，
宪法大师，
没错，
刑法也蛮熟的。
开玩笑，这是大一刑法总哲学的事情，好不好？
我帮你解释一下。
我跟大家观众讲，保证人地位只是说，就是你这个人对于今天发生发生不好事情的那个受害者，好了，他到底有没有一个照顾的义务？哦，通常我大家举例来讲，好比说这个小朋友在家，不小心从楼上摔下去，那爸妈有没有对他有保护义务？如果有的话，就会符合保证人地位。那一旦符合保证人地位，可能就有过失的责任。 所以今天就要判断说这个潜伴对他有没有保证的地位，那如果有的话就要判断他整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应注意而未注意，那如果有的话就有过失的责任。
因为今天是没有救他的状况，所以要问的是为什么你没有去做，
作为义务，
作为义务的问，因为法律的考量点是如果要求所有人无条件的都要去救人的话
太惨了，
太惨了，
对，
搞不好那个人是韩国瑜或者是蔡英文、哦、我们什么党派都讲，或是柯文哲，可是你讨厌那个人强迫我去救这些人，可能大家会很痛苦，
对
对，因为那些人讨厌嘛，
对，
而且那非亲非故就是什么我没救他然后我要被判刑，所以要有，我们要先讨论有没有保证人地位
OK
对。
可是遣犯不就是一个专门要陪伴他的人吗？所以那个应该是理论上应该是你去参加这个课程的时候理论上会有的人吗？还是怎么样？
通常遣犯应该都是自己的朋友吧，还是有、哦、会有不同的状况吗？我自己的情况都是
朋友，
都是朋友啦。
但 有可能遣犯不 是你不认识的人吗？
就是一起去
潜水
的人，
所以可能不认识，
可以不认识。譬如好像今天我假设说我去一个新的国家，然后我自己去旅行、
oh, okay.
然后我需要潜伴，我就可能去不同的店里找，哎，有人几点要下潜去哪里，哎，有一个已经在那里的也是可能在旅游的人、嗯、然后我们就约在一起去，
刚好今天他也要去这边潜，
哎，对对对，
揪团一起出发，
因为我们一定要有潜伴刚刚讲到的一些安全的顾虑，
一个人不可以去。
对，其实潜伴的概念有一点点像一个救生员一直在你的旁边，然后这个你潜的时候他就担任救生员的角色，然后他潜的时候你就担任救生员的角色，大家一起帮助，这样子。水肺也有这个概念。对，
其实我们是会建议就是像刚刚讲到潜伴，我们在玩水的，其实如果自由潜水作为游憩的话，你是去玩的话，那无论发生什么事，无时无刻你的潜伴的眼睛应该要能够看得到那个在潜水的人。对，那所以如果你看不到，那你可能就也要跟着潜下去陪他上来，这是其中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潜伴的能力很重要，就是所以我们也很推广，就是像水肺潜水会有所谓的 check dive， 就是你要知道大家的能力到底到哪里，要不然如果我今天跟你第一天认识，然后其实你是五米大队长，你只能下，你就是只能下五米，然后你就在卡平压、嗯、哦，对，是七米对，
为什么五米叫大队长？
没有啦，就是我们
酸扁的用语吗？
就是对，
因为五米通常是一个关卡，因为一开很多人新手就到五米，因为耳朵到五米就很痛
哦。但我只是好奇为什么是大队长？
没有，我们就是有的时候就是cosplay别人，
因为像叫别人大哥那样子，大律师
开玩笑，
就是像高速公路最里面有没有？然后有一个队长在那边，
队长、
啊、就是这么开八十嘛、然后我们后面就只好等他这样、啊、明明其他人都可以开120，但是就是为了他只能开八十的概念。
太好听了，五米大队长，
因为理论上一群人出去潜水的话，你要照顾那最弱的、
okay.
所以有一个人只能到五米的话，你
就有人要陪他，
不是，就那就 这一次你就不能去太难的地方。
OK， 懂。
就大家可能想要去一些可能三十米的潜点，因为三十米的潜点可能有些超漂亮的，可有一个人只能到五米，你就只能在岸边，
那个人就要试向、哦、他就不要下去啊。
不只是这样，就是而且会要求到，我们也会建议啦，就是如果你的潜伴真的只能到五米、你自己也不能潜超过五米，
因为他救不了你、啊、
陪他嘛，
因为他救不了你，
他救不了你啊，
重点是他救不了你、
哦、okay, okay.
所以到时候到了法庭上他说你为什么不救他，因为我救不了他
他无罪没有保证的义务他下不去，
太弱，
一到下去耳朵爆痛，法官
对，我想救他，但我总不能救到自己也死掉啊，对不 对,
對、啊、所以潜伴这件事情听起来就是他必须要事先去 check 彼此之间能力，这件事情很重要嘛，
对对对对对，
因为刚刚听一下就是要知道对方能力，对方也要比我知道能力，我们才能确保最安全的状态，如果双方能力落差过大，其实坦白讲第一玩的不积性，第二风险也会增加嘛。
没错没错没错，
所以跟我出去玩很可怜。
对啊，你有西米大队长
所以有时候没有被揪啊所以 有些团我就很四项不去啊，比如说有时候蓝屿我就不去啊，
他要么要去十几米，
因为蓝屿的潜点就是都比较高难度啊，就想说算了，我去干嘛，
你去就当大队长，
去那边就跟达悟族在岸上玩了，算了啦不然就不会玩
OK
会，
下次可以带贵志去澎湖南方四岛比较浅
啊，今年六月要去
六月要去
要去体验
对，
所以潜伴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所以反过来说一个人很不就不建议，或者是
他就不能
不建议一个人去做潜水这件事情，
还是除非你专业到一定的程度，
海边不是很多那个什么渔夫啊海女啊不都自己一个人，
对，在自由潜水渔猎这个部分是例外，但是只要是玩水的人、okay. 我们其实都建议一定要有潜伴，
是建议还是规定
其实各个教材都规定要有潜伴、okay. 但是因为渔猎有的时候会认为说我如果两个人可能会惊扰到我的猎物，或者是对，然后渔猎是比较算是他们有的闭气的能力很好的人，他们是会蛰伏在那个礁石，然后等鱼群经过要去打鱼的话，那个时候有第二个人在上面踢水啊，看着他，那基本上他就不太有办法可以。所以有的时候渔猎的人确实是独潜的，对。
补充一下，就是的确大家就渔猎的人有在这样做，但是这样也是非常不建议的，因为你等于就是你真的出了什么事，没有人会知道，而且可能会是几天后才会知道。因为或者七天后就看到就是没有人知道你发生什么事情，就算岸上有人看到，哎，好像有点奇怪，他也不能及时的去对这个做任何的回应。对，
就是我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在因为我们之前跟比佑在讨论的时候，我们也找到一些判决，发现有一些教练好像也会有一些不太恰当的行为。
有，好比说什么？
比如说我们在一个案件里面，有一个教练说，譬如说课程时间到了，他要叫他的那个学员自己游回岸上，因为他想要继续玩。
教练贪玩哦？
对啊，就那个没有游回去，就七天后才回去。
我干，
真的啊，这七天后才回去，因为他可能想说游回去没有很困难嘛。对啊，就最后七天后才回去，所以那个教练后来就是过失致死。
对，这个就是因为比如说因为海面上会发生很多事情啦，那教练可能不止你一个学生，他可能还有另外两三个人要顾，然后他觉得你一个人回去其实没有很困难，你人不舒服，你想先回去，不然你先回去吧，那其实就会出事，没错。对，那我觉得说挑教练的时候呢，一定要找，就第一件事情啦，你要能够确定他的那个证照到底现在还有没有效。有一些教练的证照其实如果没有每年 renew， 因为有一些不论是新的资讯哦，或者是那个 renew， 其中会有一些必备的文件的项目，包括保险，那其实他就会比较有风险。然后再来就是其实也可以观察，就是这些教练他们有没有在增进自己，像我旁边两位选手也是教练，那他们就不断的透过比赛然后增进自己的能力。那有一些教练其实他们会把资讯都做得很公开在他们的社群平台上面，那其实这一类店家都是比较好的。
那这样听起来的话，这个活动本身也是蛮有风险的，再怎么样人很难说自己永远都不会出事嘛。
对啊，
那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说那不然就买保险嘛。
嗯，就是个风险机制嘛。
那这个自由潜水像现在买得到保险吗？
自由潜水现在可能可以买得到保险
为什么是用可能？
可能
这个解释起来比较复杂哦，就是说因为保险分成责任保险跟伤害保险。伤害保险很简单，就是平常你在买的那种旅游平安险啊，或者是其实到潜水比较危险比较高的活动会有所谓的特定活动险，医疗上就是实支实付，你花多少钱在医院，保险公司赔你多少钱，然后你是要自己帮自己买。那责任保险是业者的责任，就是我要分摊我责任，我因为我业务过失或者是不可抗力的风险造成的这个我的那个成本，那我要去分摊这个部分，我需要投保一个责任保险。那业者投保责任保险的部分比较困难的原因，就是因为责任保险我们过去是用所谓的公共意外责任保险，可是公共意外责任保险这个产品在设计的时候，不论是哪一家保险公司从来就没有想过会被这样子利用，就是政府在八仙呈报之后，然后就要求所有的活动都要投保责任保险，但是当初的产品设计根本就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保险公司它的投的承保政策会变得很保守，就会觉得说你这个风险很高，我可能就不想卖你。那所以保险公司有自己的权利去决定说我今天要卖给谁，就会造成自由潜水的业者不一定能够买得到保险。
可是我那时候在跟比佑讨论的时候，我们发现就是法律规定理论上就是潜水一定要
是强制要投保，
潜水强制要投保。像刚刚一开始讲到那个水域油气活动管理办法，它其实法条是有规定就是潜水业者一定要帮游客投保，但是这个法条又很旧啦，因为它的潜水活动的定义里面又只有两种潜水，一种叫浮潜啊，另外一种叫做水肺潜水。
哦，这个问题我们协会已经解决了。
啊，解决了。
我们透过函释的方式，就我们直接行文给观光局主管机关去问说，哎，请问我们到底算不算是水域游戏活动管理办法所称的潜水活动？他们说对。然后我们要遵守的是总则规范，因为那个后面的那个潜水活动的一些细部的行为规范，当然不可能拿来规范自由潜水嘛，它是就是水肺潜水或者是浮潜活动。可是总则里面有规范到哪里可以去玩水， 然后跟业者要投保保险这两件事情是最重要的两件事情，
所以你们要涵盖在里面，
我们就必须要遵守这两件事情。
对对对，所以自由潜水只适用总则，不适用分则。
因为分则都是什么？水上摩托车活动、
潜水活动、
独木舟、泛舟。
对，那潜水活动它就会要求你说，比如说水肺潜水的教练，好，你除了自己要有这个教练资格证之外，你最多一次只能带八个学生。然后如果是这个浮潜的话，那你最多只能带十个学生，就是他们会有针对这种不同行为的规范。那因为没有写到自由潜水，所以当然就没办法规范自由潜水。对，可是前面的总则比较大原则的东西，包括你可以去哪里玩水啊，然后你应该要投保责任保险啊，然后哪一些机关有权利管你啊，你的种类啊或者什么，就是这个部分就没有问题，就是必须要遵守。
那按照你自己专业角度来讲，你 会觉得这就是一个缺漏？理论上应该要有相关的规定是针对自由潜水来做规范，还是你觉得这样其实就够了？
这当然是个缺漏啊，因为事实上保险公司也是拿这个当理由，就说啊，你水域油气活动管理办法里面没有写到自由潜水，
所以我
当然不需要卖你。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听起来就是恶性循环嘛。
对啊，
就第一法律规范的不够清楚，所以保险业者就以这个规范不够清楚来当做理由，然后这时候到对消费者来讲，他的风险就是机制其实就是
就不足啊，
会不足，对，就会有这样恶性循环嘛。
对，然后大家就觉得玩这个很危险，然后就不来玩，然后大家觉得哦去海边好危险，然后就没有人要来，大家就觉得那海边的这些观光活动，这个海上的这个运动又很难推行，
对，
然后大家觉得去海边好危险。然后台湾不是说要当什么海洋国家吗？之后又没有，
对，我们有，我们已经有海洋基本法了，
对，海洋基本法又推不起来，
对，
到最后还有到最后剩下谁会潜水？
谁？
陈其迈，硬要扯回来，
对不对？跟陈其迈喊话说，其迈市长，你都听到了吗？有缺漏，赶快想办法去
补漏洞，
对，去补漏洞嘛，对不对？对，如果中央法规没有处理，你先从高雄市的地方自治条例先开始啊，对不对？
不过这个就是说，我也必须要帮就是政府机关讲一下，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过，过去的责任保险是公共意外责任保险，那确实很不适合，不论是哪一种水域活动都一样，就是那个产品就不适合拿来做水域油气活动，所以政府其实有跟保险公司有在谈，然后有推出了一个新的产品，是今年刚推出，然后没有人知道现在到底怎么样，叫做水域活动责任险。那水域活动责任险就是专门给水域活动业者来做投保的保险，那只是说因为目前就是资讯都还不是很清楚，就是我现在也不太能公开的跟大家讲说到底那个东西的保障是怎么样，然后或者是它可能在哪里还会有问题这样子，只是说政府有尝试要解决这件事情。那自由潜水是不是要做很细部的规定这种事情哦？也会牵涉到就是我们对于所谓的开放海域或者是海洋国家的想象，到底是不是有必要针对每一个人都做那么高的管制？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其实可以回归到团体的自律，业者的自律去操作，或者是说在这个民众他某种程度上风险自负的概念也应该要有。那国家有的时候干涉太多的时候，反而会让民众觉得说，那你就是应该照顾我，你就是应该保护我。
对，巨婴，
他刚才对巨婴，
对不对？
就是巨婴。对啊，因为确实，因为我觉得台湾很多规范其实都还算比较蛮严格跟周到的，但就会刚刚像比如刚才讲的状况，就是对啊，所以国家只要一规范不好，发生事情国家就有责任，
对，
都会变成这个样子。这个思维好像跟其他国家会不太一样嘛，因为我记得有一些地方就是他们会认为说，其实自己要负起比较大的责任，所以大家在国外很常看到大家上山下海的活动好像就会比较多。那台湾的很多水域其实都是禁止的，像包括像之前大湖公园有人想要在里面玩，基本上原则是禁止的。那大家就觉得，那我们又是海洋国家，连水都不让别人进去，那就说这个危险那个危险，那怎么办？就会变这个状况。
在台湾只要去什么 去什么山上什么溯溪啊玩水啊，然后有人在溪里面溺死啊，新闻都会报什么溯溪溺死，然后下面就有说活该去玩啊什么的。
对，然后又说什么你浪费国家的成本跟资源来救你，就变这样子。
但是玩这些东西本来就是会有这些风险啊，不然大家都在家里玩电脑就好啦。
对，没有在大家在家里玩电脑，大家又说你看宅男太多
都玩一些血腥暴力，然后造成症结这种人，
对，就变这样，
对，就是玩什么都被骂。
对，
在台湾就是这种奇怪的国家，就应该要反过来，我想我们要怎么样让大家去跟这个大自然接触，
对啊，
然后如何拥抱风险，但是让风险不会发生
或降低它的发生。
对
对，
就我们要认识它啦，因为你认识它就是要学会怎么要学会它，学会它的目的就是要知道怎么安全的去做这件事情嘛。我们不是说今天跟大家分享自由潜水，不是说哦大家以后去海边就下去
开始闭气到30米，没有人会做，没有人办得到，也没有人敢吧，
那叫自杀吧。
没人敢， 你敢吗？
我不敢。
对啊，但是如果今天大家听完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找教练去学嘛。
那像这部分也想补充一下，就是刚提到好像潜水就是很危险，然后必须要学啊，或怎么样，或者是很多东西要注意。其实因为潜水对于大部分人来讲很陌生，其实你可以套用开车的这个东西一样，开车危不危险？其实可以很危险，
更危险，
或者更危险啊！很多意外都是这样，但是大家还是做这件事情。大家正在开车的人，或者正在用任何交通的人，也相信它是安全的。为什么？因为它遵守规则。潜水也是一样，它有一套规则，你必须要学会并且遵守它。为什么会有很多，譬如在新闻找到的潜水的意外，其实很多时候绝大部分都可以找到不守规则的地方，所以才有这些事情，才有这些悲剧。如果你真的认真的去用心学好它并且遵守它，其实自由潜水包括水肺潜水都是非常安全的活动。对于我来讲，
我们会我突然变好严肃，我就好像
不会啊，
对我们来
很好啊，
法普很好啊，
就是要这样子啊，就是要跟大家聊啊，就是干，你会今天觉得骑车很安全？屁嘞，骑车最危险，好不好？骑车死亡率跟自由潜水比起来，谁死得多？好几百倍吧。
那这样子，那我们聊更严肃的
好，
因为我们台湾有几个有名的潜点，譬如说小琉球，譬如说基隆有个叫潮境的，本来想说好严肃，那来分享几个有名的潜点好了。那不然我们聊更严肃的，这些有名的潜点，最近有一些环境环保争议。
哦哟，
因为太多人去潜了，就当地民众不开心。
哦哟，
像那个，因为是太多人下去潜水，然后那边就有一边的渔民就觉得
很多垃圾，
鱼被吓跑了，对鱼，然后垃圾，然后观光客太多，就像基隆最近就做一件事情，
不让大家去了，
公告就是你没有什么一定等级以上的证照，就不可以去潜。那那个证照等级不是很容易拿到，
分关卡了，
就几乎就大
精英才能来，
对，精英才能，就是可能凯莉那种精英才能去潜，凯莉会自潜，对啊，凯莉会自潜啊，
是 real 精英，
就是 real 精英才能去，
我以为是百灵果的精英。
像小琉球在什么疫情解封之后，不是什么光一个连假就会几万人上岛吗？
对，
对啊，那小琉球那么小的地方，几万人上岛，然后当地民众有些也是觉得不堪其扰啊。那你看那边海，全部都跟水饺一样，鱼都被吓跑了。所以那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归根究底都是在讲我们的渔业跟水域油气的区域发生冲突。那因为这个渔业保育区在台湾占40%以上的海域，就是其实
很多
很多。然后如果你用海岸线的那个面积去算的话，甚至80%以上都是渔业保育区。所以说很大一部分就是当初跟渔民讲好说，我们划设保育区是为了让这个地方可以有机会休养生息，结果却变成是水域油气的热点。就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会造成大家就是心里会有一些不平衡，然后也会加上就是说，你今天那个地方的主要目的如果是保育的话，那你让太多人以油气的名义去破坏生态或破坏环境，那这样子是不是一件对的事情？所以确实这两年有蛮多的讨论，就认为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在某几个保育区，既然它保育做得很好，像基隆就是这样，他们基隆市政府的意思就是说，因为那是主要目的是保育的，然后我们是保育的自由生，所以我们更应该要在那个地方实行就是
开放，
不是，是更严格的规则，更严格的规则来让这个环境不会被破坏。
你要觉得人类就是最严重的最可怕的病毒不是 COVID-19， 是人类啊！
因为我刚刚听别人这样讲，我以为是我们做得很好了，
所以可以
开放，
開放
對, 对，就要三枪保育的够多了，那现在开放打猎，我以为是这样的，没有，现在要更严格。
我原本也觉得这个理由应该是要能够更开放，
对啊，对啊。
那如果他们做得更严格，那其实那保育后段班的人应该怎么办？他不就要完全禁止嘛？对啊，所以
还是这就不要保育了。
所以但可是当然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先想清楚，就是自由潜水到底会如何的破坏到生态啦。因为确实有一些我们会讲说害群之马或老鼠屎啊，他可能也不是他的错，可是他不知道怎么使用或者是合理的架设一些自由潜水需要的安全配备。那比如说我们专业术语里面会讲说有底铅，或者是我们会要绑底这种东西，那你可能在绑底的过程中不小心绑到珊瑚啊，或者是那个底铅去砸到珊瑚啊，那这都是其实大家不会愿意看到。通常因为自由潜水以最安全的方式来讲，是一个直上直下的活动，我直直的潜下去，然后直直的上来，我要沿着一个绳子下去，所以我 我需要有一个可以在水底下是直线的绳子的话，我必须要垂一个很重的东西在底下，那是悬空的。对，那可是因为这样子我会乱飘，所以我需要固定，我们就会有一个所谓的就是绑底，我要另外找一个绳子，然后我去比如说绕一圈在一个礁石上。那有的时候我可能没有找对，我可能就绕到珊瑚，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是我那个悬空的石头，因为我悬在海底下，那个石头如果我放得太深，它就会在底下像那个拆迁大队的那个锤子一样，就开始各种乱敲。那个乱敲也会破坏珊瑚，主要是这个。
之前不是有个争议，就是有人用钉子去敲吗？
用钉子去敲那个是，其实是因为有一些时候我们懒啊，我们不见得每一次都要绑底去绕那个礁石，我要找到合适的可以绑的地方，很痛苦。又加上潮境的生态，如果保护的，就是有一些地方生态保护的很好，然后都是珊瑚礁，我其实没有地方，我找不到地方绑、嗯。我如果是一个有 sense 的教练，我想绑，我也不会愿意绑在珊瑚礁上。这个时候我就会需要做一个东西，叫做也叫浮球。对不对？我要固定的浮球，我要敲一个，就是找一块地方，然后我钉进去，我让我之后都可以使用。就我只要固定去到那个地方，那边会有一个在海里面的浮球，我们叫沉水浮球啦，或者是固定浮球。那个浮球就会是用钉子钉着固定的。可是我必须讲，就是这个其实是违法的，就是民众其实不能随便在海里面随便钉东西或者是放东西，
所有人都不能钉吗？还是
只有政府合可的才可以？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海床的所有权是政府的吗？
对，那是政府的地嘛，就是简单讲是这意思。对，那但是这个是就是大家会做的操作的方法。就我们如果说可以钉一个浮球在那边，那我只要把我的自己带去的那一颗浮球跟它连接起来，我在海面上的位置我就固定了。那我固定我的位置，我就不用担心说我会变成少年派这样。对
，了解。那怎么办？就听起来就是美景很多，但都是保育。那现在大家要怎么解决这样子一个争议？
对，所以就是我们要先搞清楚说破坏生态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那其实就我们协会来讲，我们会觉得说，其实不是因为太多人去。自由潜水说实在啦，虽然很多人在年轻人很夯，但没有到那么夸张。然后再来就是如果说你都有跟着教练去的话，事实上这些教练都很有 sense 啦。对，教练们一定都也怕被人家讲话，说实在的
okay,
大家同业圈子很小。对，所以一个不小心没弄好，你就会上那种报潜公社之类的，就是
又大家来追踪一下
报潜
公社最喜欢看这种社团
对对，然后题外话岔开，保险公司前阵子很红，刚上新闻，因为那个漂亮的女生就是裸体，然后拍照的照片上了新闻，这样。总之就是你会就是
喜欢
更有兴趣，
想学了。
是你问我那个新闻吗？
没有，我没有问你那个新闻啊，就是因为
污染海洋那个新闻吗？
哦，对对对，污染海洋，
对啊。
对，就是
记者，因为他是自由潜水协会的副秘书长嘛、
啊，
然后有记者就问他一个我觉得很匪奇的问题，
他说裸体会不会污染海洋？
就是因为有女生就是裸体潜水嘛，然后就记者问他说这样会不会污染海洋？
污染沙小？
没有，说裸体为什么会污染海洋？裸体不就是最干净的状态吗？
他一定没有听过苏东坡跟佛印的故事，
什么？
他自己心被污染，看什么都被污染，
八风吹不过，
对啊，
一屁弹过江，
他自己照镜子会觉得污染。
所以我们真的会很建议，就是要能够避免就是环境的破坏的话，那你就一定要找合格的教练了。
OK，
对，你如果有找合格教练，原则上其实都不会是问题。对，那我也蛮希望就是说，政府单位能够认识到这一点，然后用正确的方式来引导民众，某种程度上也是需要教育大家用正确的方式来玩水。对，
那听起来就是做这方面的主管机关应该也都要去自由学一
下，
对他才会知道嘛。
应该了解一下，
对啊，
应该多更去熟悉这个运动了。我觉得海边的观光的活动不是不能管理，只是说应该要更细致的去了解每一个观光活动的性质。因为现在很像大锅炒，就是反正都不可以做。
对，
但是每个观光活动的性质啊、比例的人数是什么，其实不一样，而且在海里面到底在干嘛，根本就不一样啊。
对，
就说真的，譬如说小琉球去那好几万人，真的去自由潜水到底有几个？
真的有能力？
对啊，
也没有多少，
大部分去都是到海面上浮潜的，浮在上面的，或者是 SUP 什么的。
其实这我想到一件事，就是我小学的时候，我们操场上面写着禁止打棒球，因为他们觉得打棒球很危险。但实际上 也没有这么危险啊，因为小学生又不是，干又不是陈金峰，妈一打，那这打多远？
一打旁边窗户都破掉，
怎么
可能
啊？对啊，把球打到就很开心了。对，就是当然我们棒球队我们打破玻璃有，但是没有很多次，大概就一两次而已。
其实根本大部分做不到啊，
要认识到这个风险可能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高，你相关的规定其实就不会那么严格，都是因为我们对这个风险不了解，所以我们动不动就说这个不要那个也不要，那其实是对各种事情反而造成更大的伤害，
而且每一个都变得很夸张，每个都先想到最夸张的，然后好像什么都很会发生，
对，
就变得没有办法合理的理性的去思考这些事情，
对，没错，
然后到最后变什么都不敢做，
没错，
所以台湾的体育就发展不起来。
对，
那这样子我们希望台湾体育发展起来的话，我们是不是要请两位国手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
我们接下来到底要是去哪里比赛，
那你们要去哪里比赛？
因为我们刚刚一直讲比赛比赛，但我们一直忘记问，
跟
到底是要去哪里比赛，
让我们的观众可以跟你们加油一下。
OK， 这次也是台湾派出最大的一次的队伍。
对，我们这一次是 IDA， 就是国际自由潜水发展协会办的世界锦标赛第三十届，对，世界锦标赛。那世界锦标赛在国际自由潜水发展协会里面，一年会办两次，一次就是泳池的室内赛的项目，然后另外一次就会是室外的深度的比赛的项目，这样子。对，
所以这次是在济州岛的室内赛项目。
对，这次是在济州岛室内赛。
那大家要怎么样 follow 你们的比赛？
大家可以怎么帮你们？
对，
如果大家有想要帮助的话，
还是去报潜公社可以最快的一些，
可以追踪就是台湾自由潜水发展协会的 IG， 然后跟脸书，然后我们其实也正在进行募资，就是因为这些选手，我们这次派出算是有史以来最大团的台湾代表队，然后所以总共有13个选手，然后而且甚至有台湾两个裁判被录取当世锦赛的裁判，这样子。对，那所以这一次是浩浩荡荡，就是超过20个人要出去。对，那我们也就非常需要就是大家能够一起来支持我们台湾的选手，然后为国争光，因为自由潜水在台湾其实是很优势的项目，然后最近的新闻就是自由潜水已经纳入就是世界运动会，成为一个，对，2025的成都世运会就会有自由潜水的室内赛的项目在里面了，所以其实我们是非常强，就是在台湾其实有亚洲纪录的保持人，然后
哪个的纪录是
动态的项目，泳池的项目一个，然后深度的项目也一个，
听起来那个越强啊，
许越翔，我们都叫他九九，
听起来厉害哦，
对，
深度的项目亚洲纪录保持人哦，
对，我们也是
深啊。
他是许越翔，然后深度赛是两个，一个是黄文翔，一个是古云杰。
之前还有多一个华阳的双普是。
对，后来被打破了。
对，后来。
但我们其实大家的排名都很前面
了。OK，
就是都是那种甚至有世界前二十名的选手。
两个世锦赛，我们台湾应该都拿过牌嘛？
对，
深度跟泳池都。
我们在去年的世界锦标赛呢，台湾都是拿一银一铜，就是泳池赛一银一铜，然后深度赛也是一银一铜，所以都是会得牌夺牌的、okay. 的比赛，就非常强。
那你们现在在哪里募资？
我们在我们自己协会的官网，就是透过我们协会的脸书可以找到我们的募资网页。
好，
跟我们用同一家 Natty，OK，
Natty CRM， 没错。
所以抖内完。自潜协会可以在抖内发，一个抖内不够，可以抖内
两个，
可以抖内两个。
好，各位观众听到这边应该就知道，就说就是大家都当然很希望，就是啊，我觉得台湾那个观众动不动很喜欢什么台湾之光，
对，
那不要讲，
对，要动起来啊，要动起来啊，
对，所以现在赶快 Google 台湾自由潜水协会，对吧？
对，
这个名字，
不然放
进去，
不然放节目资讯栏好了。
好，
我发现要录在节目里面才不会忘掉。
对，
我们在节目资讯栏里面。就放台湾自由潜水发展协会的脸书跟 IG，
来让大家透过行动支持，也帮两位选手加油。
没错，也希望他们，也祝你们这次的比赛顺利。
谢谢，
谢谢。
那最后有没有什么话想跟观众说？
就希望大家可以多关注自由潜水，
好，
因为这个还算是蛮新的运动，也需要大家的支持，这样。
然后台湾也很厉害，就好像刚刚有说，也进步的非常快。如果你看台湾这几年的成绩，进展是很夸张的进展。但是自由潜水的各个选手的资源是很缺乏的，因为这个运动第一次新兴，尤其是在台湾是刚开始起步的，算是在这个竞赛的部分，所以很需要大家的支持，然后不同方面的帮助，这样子。
说太好了，
说太好了，
大家 这个棒球资源蛮多的，少看两场棒球，先支持自由潜水一下。
我分享一下我的想法，我跟我朋友讨论过，就是到底水肺跟自潜有什么差别？就是水肺就是背气瓶那个，就是它可以在水面很久，可能比如四十几分钟、一小时，所以就是在海里面探险的话，就是水肺。可是学自潜，就是我真的也很真的很鼓励，就是我们听众朋友，大家可以来学自由潜水，因为其实可以把它当成一种在海里面安全玩水的一种概念。因为大家平常到海边，可能就是在什么沙滩上踩踩浪。嗯，然后顶多都泡在水里面
拍个照
就没了，
仿佛自己来过，
对，仿佛自己来过，但你从来没有真的下去过，
没有真的下海，
就是你真的在往下面走，通常大部分人走到那个水淹过头就吓死了。嗯，但是真的学过自由潜水之后，就会知道怎么样可以，至少会知道怎么样安全的在水里面，就是
也是一个锻炼，
对啊，至少知道怎么样安全的在这个海里面待一段时间。
OK，
对，就可以当成在 海上面玩水的一个方法。那你不用到，没有要追求到什么像两位什么很深，五六十公尺、一百公尺，没有，就是至少我们学会了安全在海上面玩水的一个技能。
海上的人，
海上的人
，赞！
在灭火器的音乐帮我下一下，
去南吹着南国的风，当海上的人，我们勇敢向前行。
对，真的想学的话，其实我们选手的名单也都有公布在我们的网页上。然后就是大家如果真的不知道找谁，那也很欢迎。就是我们每一位选手其实都是非常专业的教练，对，那找他们一定不会错。
这是一种抖内的方式，
没错，
听到了吗？
好，先谢三位，谢谢，
谢谢，
谢谢，谢谢。
No te preocupes, voy a dar